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今天是个巧合啊，真是纯粹的巧合，因为明天大家知道啊，其实国内呢，就是再过不到四个小时，就迎来了2025年7月1号。啊，这一天呢，对于我们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不陌生。这是一个大日子啊！刚刚我说这个碰巧呢，就是咱们今天这节目啊，按照这个序列啊，非会员编的一个序列，就是251717啊，正好呢结尾也是71，哎，没想到啊，碰巧了。那么还有一个碰巧呢，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呀，他们明天啊，这个过这个国庆节。这个国庆节的日子啊，跟咱们中国明天迎来的大日子是一模一样，哎，估计呢这也算是碰巧，碰巧的地方太多了啊。甚至今天这个题目啊，这个油管给计算了一下，正好71个字，哎，也是碰巧。不过呢，有一件事不是碰巧，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两个人。啊，他们在七月一号来临之前所做出的表现，那绝对不是碰巧。哎，偶然性是偶然性，但必然性一定是必然性。第一个呢，就是一位老演员啊，当然也叫老戏子啊。戏子这个词呢很不好听，带有一定的贬义词。可是呢，演艺圈里头有一位老演员叫魏宗万。老先生他自己就说过啊，我也曾经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魏老先生他就说，他说如果啊别人管我叫戏子，我特别不高兴，我甚至可能跟他吵一架。但实际上扪心自问啊，演员其实就是戏子也没啥。哎，我觉得魏老先生这个定位啊很准确，就像我给自己啊，咱们这个自媒体这小节目定位就是网上卖烤地瓜的，很简单啊，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罢，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位老戏子游本昌，92岁高龄宣誓入党。所以今天这个人民网啊，专门给这位老戏子腾了一块地方，转发了这条消息。应该说，这个算是党员群体里边年龄非常高的，尤其是在新党员队伍当中，这么大年龄啊入党了。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小沙龙会员朋友问的那样，这是活明白了，还是彻底？他这个好像有点这个错别字啊，我就念不下去了啊，不管了。就是说老戏子游本昌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啊选择入党，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想知道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新戏子啊，因为相比较游本昌而言，这个人算是新戏子，但是对于我们广大观众来讲，他可不算是新，因为他经常表演，戏内戏外他都表演，戏份很足，而且经常给自己加戏啊。尤其是他的那个熊抱啊，抱过很多人，抱来抱去最后抱出事儿了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的成龙先生啊。他呢最近也有一段话啊，很感人。当然这个感人是要打引号的，因为有些人会被感动，有些人非但不会感动，可能还会反动，对吧？成龙呢就这么讲，他说他非常羡慕这些党员，他也想入党，哎，但是目前看好像没有批准啊。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啊，游本昌这个人啊，他是胡锦涛的正宗的小同乡，哎， 他是江苏泰州人，啊，胡锦涛祖籍是安徽绩溪，但实际上他是生在泰州，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游本昌这个人还挺有点来路的，为什么呢？因为游本昌啊，他的老师，他的恩师，来头非常大，哎，当初大家都看过啊，游本昌主演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济公》，对吧？对我们这些七零后来讲，印象非常深刻，哎，但是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他的恩师来头这么大，哎，他的恩师是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孙维世。游本昌晚年曾经非常深情地回忆过这位恩师，他说如果不是孙维世，他走不进戏剧这个门槛，也不会取得后边的成就啊。关于这一点呢，等游本昌啊去世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讲啊，人家现在还活着呢，对吧？咱们先不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游本昌登上了人民日报第四版啊，咱们再具体讲讲他跟孙维世之间的这段渊源。那么今天通过这个游本昌啊高龄入党以及成龙羡慕入党这两件事儿，勾起一段历史的回忆。这段历史的回忆啊出现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八期上边呢，刊登了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志安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边着重提到一点，就是建国以后截止到公元2011年他发表这篇文章为止啊，也就是说长达60多年这个时间段里，有两次入党的高峰。哎，这两次入党的高峰或者叫高潮值得我们回顾一下。胡先生在文章里啊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因为他就是在统战部专门管干部的嘛，跟这些形形色色的党外人士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哎，所以他写这个文章啊，哎，有一定的深度。那么他讲这个入党的高峰的第一个啊时间段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啊，当时呢他提了几点因素，其中有一条因素啊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反右斗争的教训让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意识到不管地位多高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保护色。而政治上的保护色首推就是共产党员的资格这个称号。你有了党员呢这个身份，如果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啊，首先是家法，其次才能是国法，对吧？要讨论你的党籍问题吗？哎，如果你啊认罪态度较好，那可能就是党内啊给你一个警告处分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处罚，不至于呢一下子把你拉到群众面前示众啊，不至于一下子给弄到法庭上去。哎，这个就叫保护色。哎，所以当时啊胡志安先生说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保护色。哎，那么他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党啊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所以他也愿意在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不断的吸收他们入党。 那么再一个高峰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啊，经历了十年的非凡岁月，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主动要求入党啊，这是给这个胡志安先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说实话，给我们这些没有真正啊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啊，遭了那么多的罪，结果呢还要踊跃的入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啊，大家想一想。好了，今天这期非会员节目啊，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